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这个夫妻，我认为做的非常的这个成功啊。我们这个出家师父们啊，都是尽心尽力的啊，来护持着大家啊。常佛也是挖心挖肺的啊，想告诉你这个修行的方法及如来的般若智慧，也已尽心尽力了。而说这个居士呢，虽然啊都在这个地方，每个人智慧有大小，不过我看到每个人都很欢喜，我也感到很欣慰。所以同时我们大家每个人要感谢常住啊，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啊，来学习上学习这个戒律以及净土法门啊。这么个殊胜的法门，特别是净土法门啊，在末法时代，在这个年代啊，能令我们一生得度，并且在这个时代能够对戒律升起非常欢喜愉悦的心，那是非常难得。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持戒的话是不可能啊，那说这个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好忏悔啊。其实在这几天念佛啊，三个人本真啊，对戒律升起允约之心啊，这一念欢喜简直是不可思议啊。菩萨一定知道这一念功德有多么大，这个啊，一般等着一点般若智慧也会明了这个功德有多么大啊。所以过去那个高明寺的禅堂啊，大家在参禅的时候，因为大德在领着大家在参禅，因为大家充满信心嘛，是吧？所以大家的绕场的时候，场念佛是水非常用力，不像现在啊，两个就是他没有大德护持，心发不起来，所以没有欢喜，所以呢啊就看不到一些境界。那时候那个啊莱果禅师非常厉害的一位大德啊，他这个用功用到是念念相续啊，刹那刹那的念头他可以观察到，所以呢带着那些大众呢也是非常非常信心。因为遇到一位，我认为啊，就遇到一位信心具足的人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大的信心啊。当时他们跑香的时候，那个村庄的人认为那个禅堂起火了，后来大家每个村庄的人呢就拿着那个水桶啊去救火啊，一看没有事，正好大家在跑香，是吧？所以在远远地看到的是一片光明，因为好奇怪啊，哎，这个怎么禅堂里面全是光，全是火呢？他拿着水桶去浇火，结果到边个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念佛信心越具足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地方天上会有很大的光明啊。所以目前的话，我看周边十方很多人，包括不管是九江县外面鱼友的人也好啊，到无量寿寺来都会赞叹无量寿寺，感到很欣慰。从政府里，我们到政府里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从上到下都赞叹我们无量寿寺，外面村庄的老百姓都赞叹无量寿寺。那过去讲这个佛只能圆照不能近照，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也会近照，知道吗？我们自己山脚地下的这老百姓呢对我们都非常的好啊，杜林该山的人他对奔林寺都有很大的意见的。为什么呢？就买地啊收地啊给他们带来好多的烦恼，但是我们尽量的不要触动他的这种嗔恨心，所以我也是小心地护持着周围的人。所以远方也好近一方也好，我跟他们聊天他对我们都是非常恭敬啊，从里到外从这个上到下啊，对我们都很赞叹，就证明说啊，我们这么多年啊，这个大家啊运心运力在护持道场，也会啊看到一些善的光明啊，虽然看不到火一样的光明，最起码啊在表面上还可以看得出来一些善的境界，这个就是很现实，知道吧？一个现不现实，外面人来评论啊，周围的人来评论啊，作为底下的村庄来评论，他对我们的境界啊，这不是我们说的算，要靠大家来啊，这个耳目共睹。然后说我们这个啊菩萨戒最后啊只有八条了。我们啊受了菩萨戒以后啊，就是 学佛皈依三宝啊，他必须要持五戒啊，这个受菩萨戒。所以我们以前呢，刚刚来的这个居士啊，他没有皈依，我跟他一讲，哎呀，马上就发心，马上发心，先讲三皈，后来跟他讲讲菩萨戒，他我也受菩萨戒啊，还没三皈就要受菩萨戒，好像我这人我以前就看过，是吧？他说这样的事情在我这个地方是常常发生，就是说啊，那居士一到寺庙来，一见到我，刚刚一见到我，就有的这居士啊很奇怪的，十多年在外面恩不皈依，大德见了一大片他不皈依，一见到我就要皈依，是吧？通过我一讲话就要受五戒、受八戒、受菩萨戒。我就心里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所以我自己对自己也会怀疑，是不是菩萨在哪里？是不是？哎，这就是菩萨在哪里？自己赞美自己啊，是不是？其实我不是菩萨在哪里，就是，哎，你常佛怎么这么厉害呢？这么干粮软化的人，通过几句话就可以让他发起无上的菩提心，想受戒。我以前在那个什么地方，在那个广福寺啊，广福寺第一次当念佛起，我讲那个阿弥陀经讲了七天，一天讲八个小时，上午讲四个小时，下午讲四个小时，今天不断的讲了啊、嗯，然后那个副堂的坐得满满的，老居士就知道是吧？外面里面都坐得满满的。那么那个时候刚刚到广福寺，我就做了一年的第一次受那个啊受无戒了。一下子60多个受无戒、受菩萨戒的啊，皈依了，一下就60多个，这样第一次受戒，并且都还是九江县的人。我不知道这件，后来就是慢慢的就啊，因为没有人，因为实际上刚刚开始，因为我那时候讲的是天动地啊，就是地都是发抖，因为我自己感觉到自己都在发抖，因为我自己真正的感觉到，哎呀，什么头晕啊。我感觉到这个头上面好像空了，是吧？不知道是讲多了头讲晕了，是吧？还是地在震了，也不知道。就是说，我就感觉到天昏地转，就是不能，去年不断的讲了七天，我也觉得啊，我真是能讲了。他说那时没有录音带，我讲法的时候大家也有感觉，现在讲的就慢多了。以前讲法像什么知道吗？像机枪。就穿你的心窝，嘟嘟嘟嘟嘟嘟，然后把你心串通。所以很多人呢，师父讲话真痛快的，就是因为法师讲法都是慢慢的讲，慢慢讲，是吧？有的法师啊、这个什么，喝一喝水再讲。那我讲话嘟嘟嘟嘟嘟，一分钟讲300多个字，是吧？那这个讲话就是现在讲慢多了，以前讲4个小时，现在还一个小时。啊，2个小时就非常累，以前讲讲4个小时，就是一上座念几分钟佛就开始讲，要把阿弥陀经讲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那个精力真是很充足啊。所以很多人不懂，后来他受了五戒以后，傻乎乎的受了五戒呀，受了五戒。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听七扯八拉的这个法师说一下那个话，听多了以后啊，他又开始诽谤我，有的可能，因为当时听法的时候好激动啊。好激动，三根就本真本真，真的太快了。太快了以后呢，一熄火，他就认为看到师父的讲法的这种力量，三根慢慢慢慢在中间就忘记了。回来以后就说，我什么都没听到，我就快去受了五戒。我说我讲的好清楚啊，怎么说我没说呢？我哪次说戒会不说呢？他说我没讲，是吧？也有这样的人出现啊。也就是说这个啊、我认为如果你要是没事情多听我的法啊、你就把心静下来运心，因为听我的法你一定要心非常的集中，你才能够听得进去。因为我讲话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快，那是说你非常集中非常集中，就不管是什么的你就非常集中，就听我讲听我讲，那个字在你心窝里不断的串不断的串不断的串，没有你打妄想的机会，知道吗？就是不管你听不懂，你运心运精心就听着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就那个啊，没听懂没有关系，你心开了，就这样，是吧？你因为你没有时间打妄想了，是啊，你要想我一定要把这个听懂，就是那个，因为我的每个字在不停的串，不停串，你哪有你机会去打妄想呢？ 所以这个啊，当然有人心比较散乱，听，不知道我讲什么的，只知道我在讲话，不知道讲什么，慢慢就睡着了，啊，也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大家这个啊，把时间出来，第一遍听不懂，第二遍，特别这一次讲的，啊，我把阿弥陀佛跟戒律放在一块讲了，他说现实的利益就很亲近，知道吧？不会有侥幸的概念。为什么？因为讲戒律讲尽头，没有说哎呀我是不业反复啊，我是恶人啊，我是罪人啊，我要求生西方去了，就给你一个侥幸。哎，我又要讲持戒又要讲念佛，这里就没有侥幸，就是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持世界心有清净，哎，这样的念佛那就非常非常有效。这里面没有侥幸的概念，有侥幸的概念就是会懈怠，它就会化解，把你这个修行的这种精力精进的力量用这个侥幸，或者说哎，我是恶言反复，这种话是不能讲的，因为讲的时候就化解了你的精进力，知道吧？不然你很精进，哎，我是恶言反复，一下子就把你化掉了，化掉然后就靠阿弥陀佛救度，你就会懈怠。哎，我这里面没有这个的意思。所以呢啊，你在听法的时候又精进啊，又愿意发菩提心，这样力量就非常强大啊。所以呢，我认为这次讲课的这个课程呢，所以我希望大家啊，用一切时间把它搞到手，然后回家去多听个两三遍啊，三五遍啊，多听啊。有的居士啊，他跟我讲，他说我啊，每一个时间听这个法，每一个时间，反正到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一定会听师父的法，就那听师父的法来睡觉啊。到底是听着睡觉呢，还是啊以这个净土为归呢？也可以，我不管你怎么做，只能听了就可以了啊。第这个十九啊，是菩萨第十九，说了菩萨戒后，为了生命啊，为了自己生命做事业啊，就是在市场卖东西啊。他说斗秤卖物啊，就大斗小斗，大秤小秤啊。我们有些人呢，卖东西的时候呢，把这个小斗啊大斗买进来，小斗卖出去，它有两个斗啊。过去是用斗啊，小秤嗯、啊，小秤卖出去，大秤买进来，是吧？就是说这个啊，氪金氪两的，是吧？还有呢，这个说价跟人家说价，最后变个不停啊。你说叫宾利的家，我卖给你10块，给他11块，20块我买下来，然后你看到你就10块，他赚10块了，就讲话不算数了，然后就卖给他了，为了赚多一点钱就卖给他。所以呢，我们要是这里面有做生意的人，一定要记住啊，我说给你10块钱，我就永不再变，大丈夫说话一口气出啊，你这个人才能够做大事业啊。你看我们山顶了，就是说我们一说话说出去就一定要啊算数，不能够啊出尔反尔，这不是大丈夫，不是菩萨干的活啊，一定要记住。舍见其贵啊，就是说看到人家啊，就比较卖东西的时候看人家没有钱的人，然后呢就是我们学会呢叫薄利多销啊，看到可怜的人尽量把价格降低一点啊，看到比较贵的人，那么说这个最好不要变了，但是你该还价就还一下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你讲价格，就是你像说啊，我卖给人家10块，哎，看到一个老百姓过来了，你就想我这本来是卖10块的，不，我看你没有钱，我可以便宜一点啊，就学会有一个慈悲心了，是吧？啊，当然有一些东西呢啊，你不要在你去打妄语。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本书是买过来是10块，你不要跟人家讲是这个多少钱多少钱，你就卖出去多少钱就好了。有人是这样的，我买了10块，但我告诉你是20块，但我卖呢买21块，我就赚了1块钱，你干嘛还打这个妄语呢？啊，就为了把这本书卖掉，会讲20块，我21块钱我就赚了。其实呢，你赚了11块钱，你说你就赚了1块钱，这样呢就明显的打了一个小小的妄语，是吧？虽然这妄语很小，但是又用了一个技巧。人呢怕什么？就怕计量，就是说计算别人。这种计算别人就是小人，是吧？所以我们你要说我想赚11块就赚11块，但我也不告诉别人我赚多少钱。 这是十块钱买来的，我卖21块，你要就要，不要就算了，反正我觉得我就赚这么多，一个愿打一个愿演。你说冰呢，我是10块钱买来的，我卖100块，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只要人家愿意买就可以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演嘛，是不是？我卖的话，我卖100万也可以啊，就说我这10块钱，我说我卖1000块也可以，只要人家接受了，人家接受了你，但是你的东西没有骗别人是好的，没有骗别人。你像说我们在网上购的时候，网购的时候是零元是吧？零元买过来，零元他只要收，只要20块钱就付过来了，但是他那个价格是190块钱，200块钱，但是呢他的零元只能卖1块呀、啊。所以我把它买过来，你不能说我20块钱就卖20块钱嘛？你看，按照你200块钱，它是200块钱价格，你就200块钱卖好了。比如说这里面它有明文价格这个店，宁远它是肯定是希望被人家剥利多销了，但对你来说就没有剥利多销，因为只有一块，是不是？你卖出去，那说你也不需要去讲什么，哎，我200块钱你卖不卖不卖就算了，一个愿打，这个生意是真的，不是假的，不会骗人的。那说啊、说价格说了。就算了，知道吗？不要跟人家打万语，没有必要的去跟人家计量什么，这样你筹集别人，佛教的讲自心是道场，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演就可以了，啊、你不要老是在里面搞一些小鬼名堂，搞一点小技巧，啊、这叫计算别人，计算别人就是计算，就是说计量别人的心，人就怕计量别人，有的比例来讲，我一看那个人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叫计量别人，啊。比如说哎，我知道那个人想什么想什么，都叫计量别人，不要猜别人心，永远记住，我知道常福怎么样怎么样的，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有些这个语论啊，说把丈夫我看病死了，就说我把你看死了，就以为你好像你好了解他一样，你干嘛要了解他呢？是不是？这个对我们菩萨来讲的话，你要记住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表露给别人，就是把自己，你把你的性格，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表露给别人。就是说我喜欢玩，我就喜欢玩，不要装了那个啊，这个不想玩了。然后你在背后呢，特别喜欢玩，但是表面呢又不喜欢玩。啊，就说，你要喜欢玩就喜欢玩，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就是就准准计算别人就不好。所以呢，千万不要说，你一睁眼睛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啊，我是有一点通的。就好像真的，或者说我看人是很准的，意思说啊、就像那个曾国藩一样啊，他这个摸骨啊，这个我心里想，那个什么人，他那个书上面写的啊，什么人是烂财，什么是歪财，什么是正财，然后呢一摸骨就知道，你说这个东西写出来以后都是害人的，因为计量别人，他不是我们这样计量自己，比如说那侯赛老的话，你就把他说的，有时他也很厉害呀，是不是？因为道家里面他这个学这个八卦的非常厉害呀，所以呢把人家算死了就不好，一个人把人算死了，就是说做人的话不要把人家算死了，对吧？算死了就给人家留一条路，就给自己留一条路，你留一点口德，知道吧？所以说给你的子孙去修一点福，如果你把人家算死了，就是给你的子孙绝后，知道吗？所以人不要把人家算死了，一定要留一点。所以人看人的时候最好不要看人，你就是一个真心对待别人，管是好人坏人，管他是怎么样的，反正我是真心对待你的，我是真心的，千万不要猜怎么样的。有人呢他在我的看我的相啊，在网上他我看那个常福不怎么样，因为他看我这个相貌呢叫下贱之相，然后常福我自己评论自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很贱的，是吧？为什么贱呢？因为我从小就很贱嘛，人家给我一点好处我就跟着他跑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认为我很贱的，就是说你对我好一点我就感动不已啊，是不是？那为人的话呢就不一样，对他一点好处他不惊动啊，心不惊动了、啊、但是你对我好我都会流泪的，这就是仆人的这种。那如果一点智慧都是通过学佛以后得来的，但是对我自己过来讲的话，我是一个放牛的娃娃，能好到哪里去呢？所以我感觉到我现在所有对他的东西都是在多年是通过修行，通过苦恨得到的这一点福报，感召了大家来听法。我都认为这是我现身去修的，我上辈子的福报应该是很小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一直认为自己命是很贱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以呢，学佛以后呢，就是不要算计别人就对了啊。我们千万不要算计别人， 你一算计别人啊，你就出德，一个人出德，出德的事情做一件两件倒没有关系，常常做出德的事情就不好。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见任何人都要一个呢真诚心，真心啊，就是认真的心，真诚的心啊，这个感恩的心，是吧？一定要一个忏悔的心啊，一定要一个般若的心啊，还有一个无怨无悔的心啊，要这个六个心具足就可以。所以在外面不要去猜某一个人，猜想很多人见到常佛觉得就是个好像是一般的人嘛，是吧？啊，很一般的人。第二师啊，而又佛在又佛已说了戒以后呢，恶欲非去，非时行欲，难与欲望呢，是优菩萨优婆夷得是一罪，不起堕落，不仅有作。受了菩萨戒以后，在一些极巧的日子、凶的日子啊，都不要做一些啊难于自愈，这样的呢，对你也不好，对天人八部，对这个鬼神啊，他那个时候的啊，对像父母的还有出生的日子、父母的生日，还有自己的生日，都是父母难报之时。啊，这个恩都是难报之事，应该是啊，吃素斋身斋心，是吧？啊，你不能做这个难于之欲，这都是非死，非死。还有就是说啊，在外面啊，或者是土地之上，或者什么，或者在一些，这是对年轻人呢，年纪大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年轻人特别要注意啊，不要因为现在很开放呢，是吧？挺麻烦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这个不好讲的，不好意思讲的，也就是说靠大家自己来守这条，就是说在正当的时候可以。第二十一啊，又菩萨又菩提说了戒以后，三股把脉不属关税，不图关税，就是到此处者是又菩萨又菩提，突到啊抛弃。是优婆塞优婆夷得四亿罪，不及堕落，不及有作。就是脱关税了。我们做什么事情应该交税的还是交税？我们常常有一颗啊包容的心、慈悲的心、平等的心、原谅的心啊，这个内心中一轮谅解、体谅的心。就比例来讲，上楼上要门票，你就想他谁把他找人呐、啊，然后这个免票啊。就是说不需要这样做的，就给点钱给他有什么样呢？要谅解他们也很难啊，是吧？然后为了那个夺那个票，然后想法设法的想免这个票。所以有的居士来了啊，我想带他上楼上，但是我也想照顾一下他。他说这个票啊，能不能免掉？即使免掉以后，那个票啊，那个钱你也不要自己得，就拿去翻身，知道吗？就是我有机会带你们上楼上。然后我通过某一个拐角，然后爬上去了，哎，天下来了，然后回来以后这个钱怎么办？翻身，是吧？你不能说我今天赚了啊，我来讲了，我今天免票了啊，这个占便宜了，占便宜不是好事，是吧？所以呢，这是关税啊，这是国家的税啊，我们应当缴的还是缴啊。假设是寺庙里要卖门票。啊，你没有必要的去找学人呐、啊，拿这个皈依证呐、啊，想免那个票，没有必要的。作为菩萨，心中大丈夫，还考虑这么一点钱的事情吗？要给就给他嘛，没有关系的。干嘛非要占那个便宜呢？是吧？他要票我就给他嘛。啊，他如果叫你进去你就进去，他如果要票，二话不说给他，对吧？如果达到这样的，对吧？就是说我也做不到了。我有一次到九华山请，我现在想一想，我下次到九华山。他如果要我票，我立即在红包里掏给他。我现在就悟到了，知道吧？我是现在开始我这样做。就说有一次我到了个九华山，到自己家里去拜地藏菩萨，结果真的是他要我买门票，我心里面很不高兴。我说这是我的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他就要我买门票，那出家也要买门票。后来我就打电话找那个我们一个我的一个师兄，叫做禅印，在那个七元寺。当自个是当家吧，打电话给他，然后他过来把我们领进去了。后来我就想着，就说为什么当时，好像心里面还有点嗔恨心出来了，是吧？进去了，哎，发现我这个心态，啊，后来我左想右想左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呢？啊，后来我就想，以后呢， 如果他要找我要票，我还是给他，没有必要的去为了100多块钱跟他生烦恼。他就给他，就给他嘛。所以呢，以后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想去超商啊，不要在乎，要想到九华山也好，什么山，那里面很多的人呢，都是地藏菩萨的使者派过来考验我们的，知道吗？因为九华山地藏菩萨本来就是历经修行，所以遇到那些花里花钱的人，或者敲锣的人，或者说这个骑车给你带上去啊，这个开车子的人，可能都是地藏菩萨派过来的，所以你不小心遇到地藏菩萨，当面就错过了，是吧？管他是什么人，但是只有一个是地藏菩萨，你就这样想，就是我只要碰到一个地藏菩萨就可以了，你就这样想。因为上九华山的时候，不管是普陀山是峨眉山，你千万不要认为他在骗我，不要这样，你不知道哪个是文殊菩萨在考验我，管哪个，上当就上当，受骗就受骗。我欢喜生悦，休息是个人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带着这个侥幸，知道吧？以后知道怎么做了吧？不要老是站着，就是说到山上去，到山上去，不要去找熟人去聊天啊，要静心，要礼拜，要参拜，就是说要感恩，要痛哭流涕地感受到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说静坐坐，感受一下跟山同为一体啊，感受一下地藏菩萨的这种广大之身，是吧？所以其实一个就是到五台山去啊，打电话叫我跟他讲开示，我就跟他讲那句话，五台山是一个清凉山，到了山上去，第一不要找出家聊天，你去了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打打坐，然后五个台一定要步行，不要坐车，每个台都走上去，然后呢走不动的时候就在那里住下来，然后没事就在山上打打坐，感受一下文殊菩萨，你在那里就5天7天都可以，然后下来就可以了。呀，师父太感谢了，这个要不是你告诉我，我会在上面去找好多出家人，因为在上面有好多出家人，他都认识啊。他说出家拉过去喝茶，这个出家人拉去喝茶聊天，然后聊天的喝茶聊天，我问你有什么意思，那抛弃去玩了一下，因为他是好多出家人，就是广东的一个居士嘛，这次在五台山，后来到终南山，我就告诉他，你一定不要找出家人去聊天，没有意思的，自己好好的感受一下文殊菩萨，好不容易放个假，好不容易到五台山去超山，你不去领悟他，结果跑到山去聊天有什么意思呢，是吧？好好感受啊。这里讲的就是说三餐不要占便宜，是吧？那么说在世间告诉自己的儿子不要偷关税啊，告诉儿子不要偷关税，给国家交一点税啊，你心里很善良的时候，心里很善良的时候会感恩自己的儿子，其实钱是用不完的，你越交税可能钱就越多，知道吗？越交税钱越多，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心越大智慧就越大，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如果国家的税你这样交，那我说七国人你信度就越来越大，因为你心就越来越尊诚，内心呢就没有那种感觉，或者说侥幸计量，这个计划国家，是吧？就想想法设法的讨税，就是想法设法的去敲诈别人，想法设法的去找这个计量别人，因为我常常讲过这样一句话，狗少不了吃屎，到哪个地方都吃屎，如果你跟国家计量，你就会跟人计量，知道吗？你就会跟父母计量，跟儿女计量，跟老婆计量，跟所有人都计量，你跟国家不计量，你就会跟父母不计量，跟自己的子孙不计量，跟所有的朋友都不计量，一个不计量的人心很坦然，赚钱不赚钱都很开朗，知道吗？你何必去斤斤计较呢？为了一点钱，为了一点税务就交一点，你交的税越多证明赚的钱越多吗？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啊。如果你能够交税的话证明你有钱吗？没有钱怎么会交税呢？是不是？所以在寺庙里面来讲，就说不要怕人多，你怕人多了，人多了人家还冤枉你的饭吃，就是说你的市场也不要怕人多，人越多是越多，你不要怕人家吃你的饭一份和尚一份斋，你还怕这个，怕被人家占你的便宜啊。所以在这个世界没有人占谁的便宜，所以叫你们的孩子不要做生意的时候不要偷税，你提醒一下不要偷税，做人要坦然，要知心，赚不到钱没有关系，最起码会开心，是吧？你要这样给儿子讲啊。 所以的一般人就说只进不出嘛，是吧？人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就是说我常常看感觉到嘛，就是说我一有时候有人问我借钱呢、啊，反正我借出的钱都回不来，对吧？人家拿进去，拿进去愿意，拿出去拿，知道吗？你天天收100块100块，天天往就是往银行的存，那个就很舒服，知道吗？哎，叫你拿几块钱出来，你就不肯拿了。人就是这样的，叫拿钱出去就好心痛，知道吗？一般人就是说钱拿出去，就是说拿10块20块倒没有关系，拿1000块2000块倒也没有关系，叫拿10万20万就舍不得，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其实拿出去你也不会少什么东西，所以叫他们呢啊不要偷税啊，因为你偷全国人民的钱啊，偷一个人的税就偷全国人民的税，就是每个人1块钱，那你多少钱呢？是吧？这个我们这个罪呀、啊、是怎么判的？罪是怎么判的？就是说比例来讲，一个人贪污了10块钱，我问你，我们有10个人，每个人贪污了10块钱，他说国家判是怎么判的？10个人就是100块钱，每个人判是100块钱的罪，不是10块钱的罪哦。因为在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啊、通过了8万块钱，4个人，一个人2万块钱，但是判的时候是每个人8万块钱的判，结果一个人坐了3年的牢，知道吗？按照8万块钱判，即使他是贪污了2万块钱，因为4个人分的嘛，他是按照8万块钱判的。我们罪也是一样，那罪呢，就是说你贪过了8万块钱，就是8万块钱，其实呢，就是说你在这边贪一点，那边贪一点，就是说你贪的这个税，每个人贪1块钱，知道？每个人5毛钱吗？每个人5毛钱，那说我们是3亿人，因为5毛钱是国家的，就是说这个国家5毛钱，就是说你1块钱，就等于1块钱，你贪的国家1块钱，就等于呢每个人的1块钱，而不是把1块钱分开，知道吗？不是这样的分的，是每个人1块钱，就是说你现在贪了10万块钱，就等于呢你贪污了全世界，就是中国啊一十三亿人每个人10万块钱，知道吗？不是说把它分开了哟，没有分了，就是每个人10万块钱，就是说那你就还不了了，你就不知道多少钱，你生生世世都还不了，那我说我何必去？作为一个菩萨，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罪业啊，并不是说啊把它分开了，每个人1块钱，然后变成啊一个13亿，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判的啊，法律上不是这样判的，而在因果上面也不是这样判的。我打个比例来讲吧，我见那个无量寿士，哎，你每个人欢喜一下，每个人都获得一个无量寿士的功德，没有说我们100个人每个人欢喜一下，然后无量寿士每个人分一点功德，不是这样的，是每个人都获得一个无量寿士的功德，知道吗？那翻身也是一样的，我们10个人的翻身，每个人都获得4份功德，知道吗？4份功德，有100个人放一个小礼丘，就一个礼丘，就放一个礼丘，那每个人都获得一个礼丘，不是把礼丘长得一束束的，然后每个人分一点点，不是这样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礼丘。所以呢，10个人放一个礼丘，证明10个人就有10份，那每个人就获得10份功德，是这样的判的，知道？所以呢，100个人，你就说做布施的时候，有人说，哎，我一个人做，不要别人做，那是错的。一个人做布施就获得1份功德，10个人做布施，每个人都有10份的功德，并且都是离他布施，一点都不少。就像那个光明一样，这个灯泡光明，那大家都在分，是不是？那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灯光，我问你，是不是有一个人灯光会小一点呢？那我们眼睛打开看看这个灯光，是不是每个人心中灯光都是一样大的呢？不可能说这个灯光分给每个人的时候慢慢分到最后面很小了吧，他这个1000个人在这里面，这灯光在你们心中也不会大一点，也不会小一点，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功德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偷税我觉得是划不来的啊，一偷三宝的东西也是划不来的，是吧？因为三宝都是十方的啊。第22，犯国自戒，是吧？受了菩萨戒以后不能犯国自戒，国家制定的法律我们不能犯，又菩萨又啊，对十一罪。佛教的一条叫爱国爱教，就是说我们要爱国王、爱国头、爱国头的尊身，就像皇帝爱民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你是人天师表，你这不可能叫国王不爱自己的孩子，那你都不爱自己的孩子，你怎么会叫国王爱自己的孩子呢？这很简单的比喻， 是吧？所以呢，我们教导过晚的时候要爱平民百姓，那你都不爱的话，你怎么教？就算自己都不做，你怎么叫别人去做呢？那你一定要爱国爱教了，是不是？那救一个国家，你渡一个国王，其实就渡天下人，你怎么去叫国王？所以一定要叫国王爱民，你都不爱民，怎么叫国王爱民呢？所以呢，守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你一定要守。所以我们在出家的人都不能够，就犯，就问你有没有犯国字戒呀？犯国字戒，你出家都不行，知道吗？第二十三，说了优婆塞、优婆伽戒以后呢，有好吃的东西，你要供养三宝，是吧？供养三宝，什么香菇啊，什么新上市的稻子、谷子，是吧？这个菜菇，有些要供养三宝。那怎么供养三宝呢？有人去送到寺庙里去，你也可以在家里一个佛像来供养三宝。所以你们在受那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其实说八关斋戒的时候啊，因为家里不方便呢、啊，在哪去找花呢？没有呢，你可以把你的戒指撤下来，放在盒子里面来供养三宝，供一下，是吧？我把金银琉璃就在供养上，把家里的宝贝拿出来供一次，是吧？家里富大面供一次，七宝供养吗？家里搞一些七宝吗？就是金银琉璃玻璃车珠，吃满了，然后放个小柜子，一到那个时候就拿出来供一下，供一下来发愿什么。如果实在没有的话，用手打开合掌的时候，用手打开，然后中间是空的，那就是空心掌。我们合掌不能实心掌，要空心掌，中间稍微空一点点，就像里面有七宝庄严，是吧？我供养三宝，这样的，就是好吃的东西足够徒领。就是有人说，我早晨供养，晚上能不能供养呢？晚上也可以照样供养，因为你供养的时候呢，就是早上，因为复兴没有早晚，只有太阳才有早上晚上。是吧？复兴是没有找，就说晚上能不能烧香呢？晚上照样可以烧香，我们不是烧香吗？有什么关系呢？你说那晚上烧香会不会引鬼呢？不会引鬼的，你知道吧？你心中是佛就引佛，心中是鬼就引鬼，知道吧？因为你的概念里面就放不下，你就不要去烧。你就说你怕引鬼了呀，害怕了，那就不要烧。你就能想，心中念佛，佛就来；心中念鬼，鬼就来。就念三宝，念业，业就来。那老师，哎呀，我有业障了，我要记得，不要老是念。佛教里面一声佛号把它灭掉，为什么？一声佛号能灭除无量劫生死之罪啊！一念大悲咒能99亿诸佛来护念你，想到哪个地方往生，到哪个地方救苦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一念成就？其实就简单的，第一，不要我们再想了；第二，一念之间把它灭掉；第三，就知道你这一念善法的功德有多么大，知道吗？你看。你一念善法，生生地狱恶鬼畜生不能去了，就是说你这一念善法的功德就是太阳，能够把地狱恶鬼畜生的黑暗全部灭掉，那你还不抓着死死的不要放呢？是不是？你干嘛丢掉呢？不能说丢一下，就是原来善法一念之间生生不堕地狱恶鬼畜生，拉一下你丢掉，拉一下你丢掉，怎么样？这样的学佛呢？哇，这么珍贵，我抱着死死不放。你看这样，就是说说了戒以后死死不放，就这个道理。所以呢，好的东西就这样。供养三宝不一定说非要到寺庙里来啊，在家里面供养，家里呀这个香菇好好吃啊，然后足够头顶啊，供养普、供养法、供养身。你这样的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吃饭的时候不能没有时间念供养咒、喝掌，吃饭的喝掌，然后呢供养普、供养法、供养身，供养一些金刚护法神奇啊，供养了一下就吃就可以，不要念嘛供养清净法身念了半天，那家里人就看着你在念。念了那个归宿机构呢，家里人很不习惯了，是吧？你供养佛，心里面面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供养一切金刚护法神器就可以了。如果你不供养，就得受一罪，就是所有的好东西都先要供养，知道吧？你欢喜心都要供养三宝，知道？所以人呢，你在欢喜的时候就下去，呀，太感动了啊！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很感动，就供养三宝，拿欢喜心供养三宝。但是你有痛苦的时候，也可以向三宝说。你有烦恼，有痛苦，可以在佛面前哭流涕。哎呀，我就这么多的业障呢、啊，所以三宝加持啊，你可以就是说，就叫由难同当，由苦共享，知道吗？佛陀他会这样做的。你有佛，你有欢喜心，你要跟佛陀一起去享受啊，享受你这份喜悦。有人讲佛像供在哪里呀、啊？我告诉你，你欢喜的地方就是佛欢喜的地方。你不要说东方呢、西方呢、南方呢、北方呢，不要管，佛陀没有这样讲究。佛陀讲究的是你的心， 只要你欢喜就是福多欢喜，紧紧记住，你觉得那个地方好很欢喜，过了一段时间你想改一改也是可以的，知道吗？就是过一段时间心里面心里的厌心了，哎呀这方好不好了，我换一个地方行不行呢？也可以，富婆说那就换一下吧，也是可以的，就是说这西边过一过，然后又到东边过一过也是可以的，就像你晚上睡觉一样，这个床铺这样摆摆一段时间是厌倦了，哎呀老是这个方向不行了，哎换一个方向有新鲜感了，有新鲜感又升起欢喜心，是不是？互相老是摆在一个地方，你觉得实际上久了以后没有这个新鲜感了，就是内心的那个信心没有了，哎把互相换一下，换一下，哎信心又出来了，哎呀这样倒真好，然后当时要改变一下什么啊、供一些这个水果啦啊、还有这个牛力啊什么的供一下，哎感觉到哎这种新鲜，就提拔我们的信心，就打个比呢，念念佛，哎可以有时会念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说念念地藏菩萨。所以三尊菩萨我是特别感兴趣的，第一个地藏菩萨表阴啊、观音菩萨表道，表慈悲心，表大悲心，阿弥陀佛表解脱，他说这三尊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念一念，所以在家里面念阿弥陀佛念多了，就是念念地藏菩萨你会感觉不一样，知道吗？啊，你念念阿弥陀佛，哎，念念往生咒它就不一样，你老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每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是那一套老是那一套，实际上久了以后就变成就是没有味道了，是吧？适当的，因为繁忙无量四月雪嘛，适当的换一下啊，调节一下精神，调节一下，对你这个修行是要调节的，一定要调节的，不要老是念一个佛号，像老弟兄好像念观音菩萨就不能往生一样，就说照样可以往生。二十四，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啊、这个要听僧人招呼，啊，生而不听说法，就是优婆塞优婆夷说了这以后，身而不听说法，赞叹杂志作者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不起堕落，不起一堕，就是叫听出家人讲，出家人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仅仅记住在这个世界上面，在寺庙里面出家人不会害你的，出家人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自己不要登心，不要登念头就可以了啊，做错了这样你不登念头也是佛法啊，一点念头不要动就对了啊，就是出家人讲法的时候一定要赞叹啊，不能自作，现在好多人就自作，就像我们修行一样，我们说这样的修行因为自己搞一套，一定要修会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随顺法行，就随顺佛法来修行，在你修行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我是不是随顺法行还是随顺自己，一定要随顺佛法，随顺般若啊，如果你不随顺法师怎么教怎么做的话啊，是优婆塞优婆夷的是一罪，不起堕落，不起有作。第二十五，我优婆塞优婆夷说了这以后，道路不在居比丘前三米前行，是优婆塞优婆夷的是一罪，不起堕落，不起有作。就是说了这以后呢，看到有比丘在前面找你应该啊让路，或者在后面看到有比丘你就站在一边啊，你不要问什么，不要干扰打扰他、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问，没有什么问题不要不要随便的跟出家人呢、这块啊，仅仅记住不要去跟他去攀缘，因为出家人是寂灭的，有事情就问他，没有事情就不要问，是吧？就是比如说啊，这个看到出家人就想打招呼，看到出家人就想去攀缘，这不好的，因为出家人有事情我心中有什么烦恼，哎，看到出家哎，给师父给我解决一个问题，哎，师父很乐意讲，因为没有事，师父正在寂静之中，你一干扰他，是吧？除非你师父想跟人家讲话，啊，一般出家人都是一种很寂静的状态。反正我是寂静习惯了，不喜欢跟别人讲聊天，啊，如果人家来了，除了讲法不讲法，我就是乖乖的、呆呆的坐在那个地方。啊，有人问我师父在干什么，我说在发呆呀。我不想干什么，我这是发呆啊，就是说发呆，我就是自尽其心呢，啊，没有事情了。如果有事情可以来问，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你们在家的居士不要随便的去攀这个缘啊，有问题就要多问。到寺庙就一定要问法，我们到寺庙的去，一个要拜佛修恭敬心，第二个呢请法啊，我们要谈身起经，每个人都是谈身，每个人都是谈身。你今天回家去有没有利益？就看你骑到经没有， 好不容易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回家去什么都没有，那就完了。回家去，那个儿子问妈妈：“你一回来，这么多天，你得到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你真要有个东西想汇报一下吧，是不是？要起劲回去，要回家去用。你看自己变化了没有？观察自己变化，怎么去观察自己修行有进步？很简单的考验，就是说，人家骂你的时候，看你自己的这个回复力有多么快，知道吗？就是人家骂你一柱，以前呢骂你一柱，你要搞个两三年都停止不下来，一直在恨他，一直在恨他。现在回家去，你骂我，耳边过去就没有了，知道吗？你回复的越快，就证明你修行的力度就已经很强了。如果你搞了半天还跟以前一样，就证明你没有变化。你这是得到了一些这个骨子里的功德，没有得到，没有显现出来。也许到某一天，只能说到寺庙里面去种了一点福田，在八十九中种下了一点福的种子，但是没有爆发开来。那有还是有，但是没有爆发出来。等待你回家去再及时寻修。所以我们这几天讲法这么多天，讲戒律，讲净土，回家去对菩提心、对菩萨心、对无上这个菩提心这三个心嘛，是吧？华严经是什么华严什么无上菩提心，是不是菩萨戒是什么两个菩提心，哪两个？愿菩提心、行菩提心。什么叫愿？就法愿，要度一切众生，是不是？行就是行，为了利益众生，行六道不落蜜，慈悲喜舍，叫做行菩提心、愿菩提心，这叫殊意菩提心。华严经叫做无上菩提心，叫圣意菩提心，就是心法。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什么圆满菩提心嘛，就是都不记得了吗？是吧？净土法门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圆满菩提心，知道吧？这三个菩提回家去就告诉告诉孩子无上菩提心、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圆满菩提心，四个菩提心就是华严经、菩萨戒、净土法门。第二十五这个看到比丘一定要让他前行，但这某一种特，那我说这个东西法无定法啊，不是说它不是一个木偶性质的，就是说该你前行的一定要前行。假如说过河去，那么说河不知道深浅，那你不能说师傅你在前面走你这不是把师傅去给你探路吗你自己过去，然后师傅你跟在后面，我来摸索，就像孙悟空带着师傅一样，是吧？他说就要你要做猪八戒，要做孙悟空要把前面路清理干净，让师傅走路。你不能说师傅你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那就麻烦。下楼梯是吧师傅年纪大了，下楼梯的时候说你要在前面走，小心师傅倒下来倒在你身上。坐车子你在前面坐，师傅在后面坐因为保护师傅，假设车子撞了呢先我死然后保护师傅，这个没有关系的。在某种情况下带路你可以在前面走一般的情况下尽量的让师傅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走跟着，就像孩子一样，是吧？跟着爸爸走，就这样。所以你自己大脑子里面有一个敏感性质的，就是说你要把师傅当作你的父母看待，什么时候危险的时候该怎么做，不危险的时候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孝顺他，怎么做他，应该心中也应该有一本账呢，在家最起码的这些观点呢，对，大家都有父母啊，都应该知道怎么做，是吧？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坐桌子吃饭的时候。你像我家里面，我就很小我就知道，我的爸爸一个位置，我的妈妈一个位置。虽然我妈妈大脑不清楚，但是那个位置会留给他了，知道吗？因为我爸爸坐在这边，这个位置从来没人坐的，我父亲坐这个位置，就这样。我母亲是坐这边位置，那我们小孩子围着座位一直坐的地方，自古以来都是这种习惯，所以我们村庄里面人都是这种习惯。他说，要不我就坐在底下，那个老大就坐在那边，是吧？就老大就坐在那个右边的位置，反正我父亲每次坐那个位置，我们都很清楚，我父亲常常坐那个位置。在我大脑中，一看到吃饭就知道父亲在那个位置是不动的，对吧？都不会动摇，这种思想都不会动摇。你们在家里是父母坐哪个位置，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吗？小孩子知道，你爸爸有个固定的位置吗？ 应该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个位置就是你爸爸常常坐的那个位置，是吧？就像我们在寺庙里面师父那个位置，是吧？啊，一到寺庙来一看，那个就是师父的位置。实际上常常到寺庙来一看就知道师父位置在哪里，围绕位置在哪里，甚至是位置在哪里，就可以找得到，它是有固定的位置。就是我们这个瑜伽的思想还是比较那个的啊。这个受了菩萨戒以后啊，身中复实，恶偏于施，行车美好啊，过分于者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啊，不起多罗，不起有作。在我们打饭的时候啊，啊，拿好的东西给师傅吃，是吧？好多出家人，然后呢，偏向于自己的师傅，啊，就不对。因为不管在哪个地方，很多出家人在一起，你不能老是盯着师傅不放，老是盯着师傅放，什么事情都想着师傅。然后呢，走路的时候呢，啊，这出家人在走路的时候，师傅看着要走路了，然后你把所有的出家人扒开，让师傅，让师傅。那个出家人就往后一退，让哪个师傅啊？难道我不是师傅吗？因为你眼睛盯着师傅一个人，你会造出一些非常怪异的动作，知道？你不由自主地做出这样的动作，因为我搞得也很难看的。有时候好多弟子对我很恭敬，啊，看着走路了，人家居士马上就走到前，把所有的出家人扒开，赶快让师傅。哎呀，搞得我很难看。为什么呢？都是师傅，你怎么能说就让我先行呢？这样不行的，知道吧？所以你要进阶了。首先讲了平等观，所有的出家都是师父，你最好不要插到里面去，不要在这里面，所有很多的出家尽量的站远一点，不要太近了，不要说师父啊，这个站得太近，太近呢你感觉你看这个弟子分别心太重。他说讲到你就讲到我，知道吗？这个是师父没有教，你看教出这样的徒弟出来，所以呢你们的行为就会影响到师父，对吧？就是说这是师父没教啊，没教好啊，不会平等呢。所以你们到外面去所做的那些动作啊，我说常护师父的教诲啊，对一切出家人的恭敬啊，看到很多师父就站在远远的啊，对每个师父都一样的恭敬啊。人家一问你是谁的徒弟啊，我是常护的，哎呀，你很懂得规矩啊，这样师父好有面子，是吧？也就是说你不能做出师父毫没面子啊，就说那个是常护的徒弟，你看都这样的过人成败，那就麻烦了，是吧？过人成败这句话讲出来，那真是与千金之当啊！啊，讲出来无所谓啊，但这话讲出来，那对我来讲的话，当是很重的。你们可能是无所谓，但对我来讲，我不喜欢这过人成败的概念。至于你们供养的时候，应该平等性的供养，不能说啊供养，你就说，我们供养三宝的时候，不管吃的还是金钱也好啊，你要学会什么呢？供养三宝就供养三宝的。啊，都到客堂去，就是说这是供养僧的，这是供养常住的，这是供养这个供斋的。啊，我看好多天，我看看那个红纸单上面，啊，有的是买菜的，有供僧的，有随喜功德的，有这个随缘啊供养的啊这个机构，哎，我说分得蛮好，是吧？就是供僧的，就是供僧的这样。如果你要专程的想供养一下师父。你又觉得哪个师傅跟你有缘，我想多供养一点，那你一定要在背后供养，知道吧？在背后供养，看看没有人，然后找到那个师傅，我觉得你修行非常好，我想供养你也可以，因为人都是有分别心的，觉得哪个师傅好，多供养一点。你看，那你一定要在背后供养，你不能在很多师傅面前来供养某一个师傅，这样就不好。你说我要供养大和尚，就这样。那说供养常住，就供养客堂里面哪个和尚也是可以的。如果哪个当家师或者哪个师傅，你就说我供养常住，他会主动地交给常住，知道吗？因为我们出家都等着因果关系，比如说啊，当家师啊，师傅不在家啊，我想供养常住啊，我说我们当家师就会拿给我啊，这个都是我们寺庙的因果还是比较很清晰啊。他们就是说，有人拿了100块钱呢，200块钱，我回来以后，他这个钱都会交给我，知道吗？很多居士都会拿啊供养给这个。供养给常住的，或者是叫到客堂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做服饰，有一些他回来以后呢，有一些钱发给常住，发给僧人，还多的钱就是供养常住，就拿给我，是吧？是因为我寺庙的几个人，我感觉到我也很感恩他们，对我是激烈的护持着我，是因为我对我来说的我也很感动。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呢 到寺庙里供养不一定要很多钱，如果大家聚是呢钱不多的话，可以用混子包，可以装5块10块都是可以的，不一定说我一定要100块200块，不要这样的供养。他说供养师傅要平等，就是说平供养师傅相当于供养500老汉。过去我只认为是说哎，供千僧斋，然后这里只有一个二老汉，那我说我在你供养，只有供养，这样是分别心，知道吗？其实供养二老汉也不一定供得大。那我说怎么样的供养才供得大呢？就是说5个出家人，只要寺庙里有5个出家人，然后呢1个2个3个4个，一个人供养1块钱，心中一点分别心都没有，我告诉你相当于供养500罗汉。这菩萨戒的讲得很清楚啊，是不是相当于供养500罗汉了？就是说供养平庄的这样的次第供生，一个凡夫生相当于供养500罗汉。哦，原来这500罗汉是这样供养的，就是啊，所以佛陀还是强调团体啊，团体很重要，有僧团在，佛法就在，就这么简单。养传第28，养传，欧优菩萨优婆夷出家了以后啊，受了戒以后不能养传，是吧？如果你翻身是可以，是吧？最好不要去养传，因为过去养传从哪出来做丝绸，丝绸衣服，我们现在就不存在了，是吧？但是现在外面还有很多的丝绸，还是属于传丝。传丝，传丝呢是要水用煮，就是还没有丝之前呢，水煮煮了就吐丝，是吧？是这样的吗？那么说一个人，我帮你拿到一个，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帮你关在一个木桶里面，然后帮你放在里面，然后让放在水里面，然后在底下用火堵，但是你也看不到火，也看不到水，但是那里厚厚的被堵死，看看什么感觉？啊，跟地狱没什么区别。所以呢，我们本人在地狱里已经很苦了，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你要杀一下就把他杀死就算了，还是让他慢慢煮死，所以呢，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自传传，就是说你不自己本来就在传，你现在六道轮回，你就是一个传，六道了多少业障把你缠丝，你现在为什么不能春六道轮回？就是一道与一道的传，一道一道的传是丝啊，所以你的烦恼就像吐丝一样把你缠着，到现在不能处理。你看佛陀以种种方便让我们得解脱，今生能遇到佛法，从这个就是从这个骨子里面把我们救度。那佛陀在外面度不了我们，就是说无明了，直接堕我们的无明，就像白菜，而白菜切断，白菜根还会发的。那么说净土法门是什么呢？白菜留在那个地方，把根切断，把根拿走，这个白菜必死无疑。也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是直接把我们的根切断，那说这个白菜会不死吗？啊，那白菜切断没有用，那白菜根还会发芽，是不是？所以把根切掉了就必死无疑。那净土法门是一个呢，就是把根切断了，好像你还没有死，其实你必死无疑。就是说，像你们这些人就必定要往生，就这个道理。所以又不在又不已受了戒以后呢，在行漏之时，见有病者也救济他们，不能。而假设的话，这个遇到病，应该给他暂时。赞就是赞扬他，是就是这个虚负他，是吧？为左方便，就是把他拖到医院里去啊，这样。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很担心，我这样做会不会被人家诈骗什么一类东西？我告诉你，就让他诈骗，学会这一点，就是让他来诈骗你。你要带着我这个菩萨的心态，就说你我诈骗，我也救你，大不了2万块钱，怎么样？是吧？我就拿2万块钱给你诈骗，我一定要去救他。就是说，以这种心态，我保证就愿意救了。你就怕什么呢？诈骗点钱算什么呢？救一个人更重要，是吧？这个要复述一个好的地方，或者打电话给110啊，现在很方便，是吧？大家个个都有电话。那么说，见了这个病不能救济，那是失意罪啊，又不在失意罪，就是说，反正哎呀，我不想，连那个头都不低一下，应该忏悔。有人开车子，看到路上病了，或者被车子压了，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念一念，看到都过来了，被去拿到哪去宰杀，我不能救他，我要念阿弥陀佛，念往生咒，就回向给他。看到人死掉了，在路上死掉了，你要念阿弥陀佛回向他，知道吗？看到人家病了，要念阿弥陀佛回向他，能够帮助尽力帮助，如果不能帮助，就念阿弥陀佛回向他，都是可以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就是28条最后呢，有一段话也可以把它念一下。 那说所有的菩萨戒，所有菩萨戒相，戒相啊，戒相是外面所有法界戒相无相，叫无着戒体。所有此的戒都是跟心相应的，就是心的本体的光明。你看，如果大家，我们明天会发一个这个本子给你，这里每个戒体啊都是心中之光，它是无着的，是本来面目。在你坐姿时，就是跟你这里本心相应，因为你的本心是什么？是无着，无着去有着，无着有着的体是相，无着的是心，是坐姿时就是无着姿势，就是说你在做这个事。所以呢，你在不放这条戒的时候，它就是心的本体，就是圆满的。但放这个戒的时候，就心有出相，我应当慢慢的给它回复，就是说，就是叫四心是佛，四心着佛。所以持戒之时，持戒之时就是复性显始，你这一个念根呢，就是复性显现的时候。那说放戒之时，就是复性迷时，你就是一念迷的时候，一念迷就是凡夫，一念觉就是佛。所以呢，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不怕这个世界出现，就怕你觉悟迟了。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念根迷悟在一念之间，迷跟悟，你要悟到了这个界的体啊，就是这个体。所以呢，你看，有的话，明人人未强，能视能持于是法。如果是明了的人，那么说他的人力智力就非常强大，智慧就会广大啊，能持这个法，并不是很困难。如果你真正的发菩提心，是怎么困难呢？孝敬父母经常这样，就说你现在就是在这个法上面，然后甚至无上未曾复道间，暗合无准力，是吧？一者四方佛名念常守护，二者命尊时正戒心欢喜，三者生生处为助菩萨有，生生世世以菩萨为伴侣。他说菩萨愿利益尊生，以菩萨为伴侣。四者功德计大功德，你现在虚空大力就限量上面就有功德，你现在就是，因为你现在不做啊，没有罪啊，现在就没有罪，就是你的戒体叫无着戒体。现在有不杀生吗？现在有不偷盗吗？因为你现在不做这些事情，它就是无着状态。无着状态就是无生状态，无生状态就是复性状态，就是功德状态，也就是圆满的状态。现在大家这个就是圆满的，如果这个地震大家一起解脱，知道吗？也就是无德今后世信戒福慧吗？信戒的那个福慧是真福慧，知道吗？此是诸佛子智者三思量，即我左相者不能生死法，就即我计量我作相啊，作相就分别啊对立啊，灭色起正者亦非下存处，就是不要说灭色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现在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也就是说这个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罗遮那佛现前这一念就是无量化身这个罗遮那佛功德具，毗卢遮那佛就是心就是说这个不要说灭碎起证，叫做死了以后去解脱，不是这样的因为下尊住欲长菩提苗光明照世界，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念般若智体世界就是大光明，一直在安居着司法界的尊生，地狱尊生有地狱境界在安居着，恶鬼的尊生有恶鬼的境界在安居着，畜生的尊生有畜生的境界在安居着，我们人的心就人的境界安住，此境界都是大悲心，就是光明照世间。什么叫世间？就是我们的妄心。什么叫光明？就是法界。法界本来没有十法界，是有尊生心有十法界，它是依法界变为十法界，就像虚空云彩北天晚上太阳月亮，虽然有很多变化都不能离开空，知道吗？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就不知道白天，白天的时候就不知道晚上，虽然有种种变化都不可能离开虚空，就光明照世间，应当经观察诸法真实相。观察就是说就是世界真实相什么呢？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异亦不异，不来亦不处，就是如来。如来是什么？如来两个字什么？不生亦不灭，不生不灭，那就是佛性了。不长不断都是佛性的，就是真语了不一亦不异就是不二亦不一就是这个法性是吧不来亦不处，不来不处就是如来。于是一心中方便请庄严，一心现种种方便而已方便就是真实，真实就是方便，就是持戒就是真实，真实就是持戒，持戒就是方便，真实就是心，心不离方便，方便不离心， 疏一地不离圣一地，圣一地不离疏一地，就是菩萨所跟着所应着，所有的菩萨都应该这样去做，应当次第学，欲学欲无学，无生分别相。不能说这是有学，这是无学，无学就是有学，有学就是无学，无学在有学之中，有学在无学之中。我现在持戒叫有学，可是有时候心叫无学，无学在哪里？在有学就持戒之中。持戒是什么？就是我的心，就是无学之中。所以呢，欲学欲无学，无生分别相。别人不能说，哎，这是有学了，应该舍掉，还有另外无学可得，这是错误的。因为无学与学这是名字而已，无生分别相，不要讲分别对立啊，无学跟有学不是对立法。是命第一道，一名摩诃也。一切性能恶啊，七成是处灭。就是说，你不了解真实道的时候，整个法界即圆满了，一切性能从此消失，知道吧？这个诸佛萨婆诃，萨婆诃就是菩萨心呐、啊，啊，萨婆诃就是啊，所有的这个无我的大悲心。没有我的大悲心，就是持戒啦、不吃啦、忍欲精进、禅定啦，都是从自性中显现出来的啊，圆满的境界，在众生心中显出种种方面，这就是萨婆诃。是由是处出，就是我们利益众生，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都是建立出来。是故诸佛执一法大圆满，所有的弟子们呢，就是佛陀劝我们应该要圆满精进。如果你没有圆满的心，就会懈怠，懈怠就会放弃。啊，你放去了啊，就会昏沉，所以要升起大的信心，在限量上升起诸大的信心。欲住佛境界，护持于明珠啊，就像护持说，你这就像那个人护着自己的珠子一样，就像那个啊母亲护胎一样，像父亲护着儿子护着独子一样，就像鱼底护城灯，就像敌人打仗了要护那个城灯，城灯不护，敌人就攻打进来了，是不是？过去。啊，这个过去旧菩萨亦欲师尊学，就说过去的菩萨也是这样学，未来者但学，未来者但学，就是说将来的人也要这样学，现在者勤学，因为般若相应故，所有的法门都是跟般若相应，跟般若相应就是跟心相应，跟心应就跟实相相应，跟实相相应跟十方诸如来相应，啊，跟宇宙实相相应，跟本来是相应的。此处复行处，就是所有诸佛复所行的地方，今天就是视为绝迹，就是呢，复行之处，今天就踏着他的脚步而在行，你知道，踏着他的脚步，所以呢，步步佛行，就是佛陀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着，啊，你永远不会离开佛了，圣主所赞叹，啊，这个佛在赞叹你啊，就这样。我以随顺说，就是释迦牟尼佛随顺着释放诸佛，这样的说。是吧？福德无量，我这样随顺说，福德无量计啊！我这样说的时候，福德无量计，就是说我今天这样说啊，我福德无量无边。祝福这样说，祝福无量无边，实相本来就是福德无量无边。今天大家听着啊，福德无量无边啊。那我说这些福德无量无边干什么呢？回次诸尊，回以次尊身，共向一切智，就是回向给发起所有的尊身。又回到这个愿里来了，你看，回向呢，共向一切智，愿闻是法者，悉得成佛道。南无阿弥陀佛。